梅祖今天召聚他的儿女，召聚我们众人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他。下面我唱第二首诗歌。
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今天的先道经文是在诗篇第36篇5到9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深处你都保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今天的我们一起朗诵今天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都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好，我们先交给刘传道。好，谢谢。我们做开始的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永在、今在的三一真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召聚在这里，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主你的恩典。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但是主啊，你也赐下这样的一个网络，这样的一个设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借着网络来同心合一的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未造之前，你就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你也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呼召我们，要我们活出你的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来彰显主你完美的生命。主要我们也常常在这疫情当中，我们的心非常的惧怕，我们也常常因着环境、因着各样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充满了各样的恐惧。但是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因为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你已经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定义要拯救一切信靠你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的宝贵师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能彰显基督的爱，彰显他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奉献他的生命，为了我们的罪被救赎，为了洗洁我们一切的不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虽然这其中有很多的奥秘我们无法参透，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但是你也告诉我们天离地有多远，你让我们的罪也离我们有多远，因为不是凭着我们的能力，而是凭着你的爱。主啊，就求你今天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这一群来到你的面前，借着歌声，借着你的真理来敬拜你的儿女。孩子们也特别为着教会里面的，尤其是在 服侍在一线，服侍在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我们都献上祷告，也为着全世界在前线奋斗的这些医护人员，我们也同样的献上祷告，求主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围绕着他们，求主你差派你的天使天君来保护他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也看见我们真的是靠着自己，我们做不了什么。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学习为我们教会当中的几位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弟兄姐妹们，常常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为他们的在服侍在这个工作当中为他们来祷告，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他们，看顾他们的需要。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这些医疗器械的这些这样的缺少，我们也非常的为他们在前面工作的这些弟兄姐妹医护人员，我们心里非常的揪心。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大君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也因着我们是你的儿女，因着你赐下给你儿女这样特殊的权柄，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信心，主你一定会带领你的儿女在这段的疫情过程当中继续来经历主你的恩典，你在基督里面所彰显的爱。主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分享，我们也求主你亲自来带领高牧仆人的口，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蒙造就。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当中灵命上面和身体上面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开声之前，主你都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他们，不仅是医治他们的身体，更只是医治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学习仰望你，将荣耀归给你。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活出主的爱。之前有一个故事，有一篇故事上面讲到有一位美国的商人，他去见教皇就是我们常常也会说的教宗。他们在教皇所居住的后花园一边走一边谈，后面呢就跟着红衣主教。但是红衣主教跟着后面不远的时候，听见这个商人，他就跟教宗说100万怎么样。教宗摇摇头说不行。那500万怎么样呢？商人略带一种盼望的这样的口气问道。那还是不行，教宗非常固执的回答。红衣主教开始皱起了眉头。商人说，那最后一口价1000万可以了吧？这个时候商人略带着一种焦急的心态，这个教宗教皇他就继续仍然固执地说，实在是不行啊。商人便悠悠愁愁地离去了。这个时候红衣主教走到前面来，他问，你为什么不答应这个商人的要求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呢？1000万我们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啊？ 我们可以救济，可以帮助多少的穷人啊？他到底要你求什么呢？他求你要你做什么呢？教宗静了静回答说，他要我在以后每次在群众面前的这样的祈祷的时候，最后要说奉可口可乐的名祷告，阿们。这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听完觉得，哎，不过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去深层的去思考，就会发现这小小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现今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现实的挣扎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手抓着世界，一手抓住永生，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他却提醒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许我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想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听不进去这句话，但是到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身体有了病，才发现耶稣这句话就是真理。房子再大，生活条件再好，能让我们在年轻十岁吗？我们保养的再好，能让我们不要去面对死亡这个问题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也许会去选择这样或者过那样的生活，好像今生就是我们的一切一样。其实今生只是永恒的开始，我们如何的来度过这短暂的人生，会决定我们在哪一个永恒的处境中来生活。你的盼望是永生还是永死呢？我们在地上所积累的这些财宝，不能购买永恒的生命。即使是最高的社会的这些名誉，也不能使我们进入天国。从永恒的角度所拥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这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看上帝的他的诫命，他的命令对我们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就是要爱上帝和爱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这样对道德律的这样的定义实在是太简单了。可是当我们去实践，或者说我们每天用我们的生活去操练自己去爱上帝和爱人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这确实是太难了。这都是因为我们做不到像主所讲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上帝和其他的人。但是主耶稣他教导基督徒，你要尽心尽性敬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在提醒我们，爱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人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何，衡量的标准是他对上帝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缩影就是看他们爱有多少，爱的流露有多少。新约圣经在多处的这些地方都重申爱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价值，爱也是基督徒对其他人最高的一个道德的责任。因为爱不仅仅是人真实的得救的首要的记号，它也 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确据。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中，使徒约翰他再一次重生，他先要已经在这些经文里面已经介绍的一些主题，光明与黑暗，这光代表基督的国度以及永生，而黑暗代表撒旦的权势，代表撒旦的国度以及永死。虽然爱这个字在这段经文当中只是出现了一次，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理解，很清楚的很明显的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这里面的一个主题。另外这段经文也提到了爱是一条救命，爱又是一条新命令，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今天就跟随这三点来思想这几节经文。在不同的时代生活的传道人，包括一些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解经家，都称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这主要是因为在约翰的他的书信中，他对收信人的爱常常都会透过亲爱的这个习惯性的这样的一个用词来表达出来。从这封书信来看，爱的使徒这个称呼显得是格外的亲切，也格外的贴切。因为整卷书信它的主要的这样的阐明就是，爱是衡量真实救恩的一个基础和准则。在我们刚才阅读的约翰一书二章七节中，约翰透过文字写道，爱人的命令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它其实是一条旧的命令，因为整本圣经都教导这件事情。约翰的读者，不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一定都从旧约里面听过要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上帝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建立了爱的法则，在利未记19章18节他这样说，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同样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他也教导罗马这些信徒的时候，要他们如何学习彼此相爱，也引用了十诫和利未记这19章18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可以来看一看，或者你手机上面或者你有手边有圣经，或者我已经打在这个屏幕上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三节经文，我来念给大家听一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使徒保罗在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要学习彼此相爱的这三节经文，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原则，是基督徒对人类应有的一个责任。因为他在另外的一段经文加拉太书里面也这样说道，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 爱的目标是为别人的益处，为别人的好处。凡事不亏欠人，就是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爱别人的人绝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他人尊严的事。其实主耶稣为爱我们付上了宝贵，付上了一种昂贵的这样的一个代价，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这种无穷无尽的爱，我们永远都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偿还的，因为基督的爱远远的超过了我们所能付出的爱。所以我们作为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我们永远有责任要学习像基督一样去爱别人，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此我们就应该知道，全备的这些律法在基督徒爱的要求中就得以成全了，因为只有爱才能遵守律法，而律法又是衡量爱的标准。这样看来，基督徒顺服与爱上帝、爱邻舍是有一种亲密，或者说我们一种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这样的关系。因此，保罗才会宣称，爱就完全了律法。曾经在爱丁堡，有一个人向一位垂死的老年的基督徒告别。他来到这个老年基督徒的家里，老人说，刚才有三位来看了我，其中两位我已经向他们告别了，另一位我会永远的保留他。哪三位呢？这位年轻人问道。老人回答，第一是信心。我对他说，感谢上帝，自我信主你就帮助我，但现在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你陪伴了，再见了信心。第二位来的就是盼望，我也向他说再见，在我一生许多艰难困苦的时候他帮助我，但如今盼望已经结束。最后来的是爱心，我对他说，你确实在我旅程中来安慰我，来时刻的来帮助我，使我喜乐，并且帮助我与人联合连接在一起。我要与你，你要与我一同进入神的城的门，因为爱在天上才得以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应当彼此相爱这个道理对基督徒是多么的重要吗？经文中使徒约翰表示，他写的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他们从起初所受的旧的命令。这道理从起初就已经教导他们，而非约翰新发明的一个道理。他们所听见关于爱的道理是一条旧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爱上帝、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是主耶稣他在新约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都大概都谈到了，他重申了。换句话来说，主耶稣在地上开展他的工作的时候，从起初就已经来教训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那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否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落实了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这是需要你来思考的，也需要我来思考的。 曾经上帝也借着这样所发生的事情，让我看到爱不只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或者告诉在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为你祷告就了事了。其实祷告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常常说这句话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们有去做吗？我们在座的，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谈过恋爱的经验，我们也都有热恋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记得我和师母在交往的时候，我常常去到她所在的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啊，她的宿舍下面来等她。你们知道我一等多长时间吗？可能我想在座的弟兄，很多弟兄可能等的时间比我还要长，我至少要等半个小时啊，在楼下，那是没有坐的，都是站在楼下啊，一站就是半个小时。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爱的代价。同样的，我们作为父母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因为一些原因暂时没有吃的没有用的时候，我们会就这样不去关心他们吗？当我们看到我们儿女在寒冷的天气里面穿着单薄的衣服的时候，你就这样顺其自然吗？不会。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之间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同样是要付出行动的。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要设身处地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实际的需要。现在我们教会中就有奋斗在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如果你有合格的医疗器械，我鼓励你们，你应该先去考虑他们的需要，活出主的爱，用实际行动去爱你的弟兄和姐妹。另外，约翰他一贯教导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伦理，也是他的读者一开始过基督徒生活时就听到的。他们是否来遵守这道理，不但能检验他们是否真的信主，也是基督徒降服于上帝核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凡是在主耶稣里甘心向他交出主权的人，必定会在各方面顺从上帝的真理。就如主耶稣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希望我在读路加福音六章四到六啊46到49节啊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也希望你来思考这里面所说的话。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话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好了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了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节经文它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如果你好好的去读，它其实告诉我们要顺服上帝，就好比在坚固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盖房子。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房子会依然屹立不倒。其实我们要明白，在自己的生活处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候， 一种平安的状态的时候，根基是否稳固好像显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危机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便会受到考验。就如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尤其我昨天看到已经突破了12万多的这样的一个确诊人数在美国。请问你有看到自己的生命的根基，你的信心和盼望是需要建立在主耶稣这稳固的磐石上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你必定会凭着信心来遵行主耶稣的命令去生活。我们要知道，旧的信息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很容易被人遗忘。虽然我们总是不习惯看到别人喜新厌旧，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也需要来检讨一下自己。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一个喜新厌旧的人。衣服还没有穿旧，我们就要去买新的，鞋子还没有穿破，我们就要去买新的，出了一个新款的手机，我们就要去换一个。这其实都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表现。圣经在旧约也三番五次的提醒读者，不要忘记上帝在过去的一种奇妙的作为。我们同样，我要鼓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恩典，他为你所付上的代价。也许我们中间有人会认为旧的信息容易被忽视，是因为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你知道吗？现在西方人持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个人现实主义。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生命的中心是自己，并不是别人。爱其他人成为一个不重要的问题，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一个文明的国家，在一些南美的原始部落里面，部落的领袖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就会全心贯注在自己不幸的事情上面。这就如一位哲学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有生物都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胜过一切。他在这句话里面得出了一个结论，自私自利最终使人对父母、弟兄、亲人、国家和上帝的忠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不错，人都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罪，这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在约翰一书二章八节，约翰说爱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这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主耶稣明显是从四个方面来重申这个命令。第一，耶稣通过在爱中与上帝的交通，为我们示范了什么是爱。我就通过约翰福音的三节经文来表达，给大家看一看。父爱子，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爱里。虽然我们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能完全能体会到天父与他独生爱子之间这种如此的亲密相爱的关系，但是我们应当看出 天父与基督相爱的这样的关系，这是成为听命令原因之一。第二，主耶稣通过爱人来重生爱。那些包括像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样的朋友，这也包括像那年轻富有的官这样失丧的灵魂，与他关系亲密的门徒，还有他在被钉在十字架时向他母亲主向他的母亲显出的这样爱，还有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甚至诋毁他的人也似乎注意到他的爱。这就帮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慈爱的这样的属性，增加和加强了他爱的命令。第三，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像他爱他们一样，以谦卑的心彼此相爱。他用为门徒洗脚这样的一个例子，初步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个场景下，主耶稣将这个教导称为新的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体现出一种仆人式的爱，是非常这样的爱，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跟随他的每一位基督徒，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领袖们来学习的。因为在主耶稣看来，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体现了爱的一个深度。我们有这样爱的深度吗？第四，这个命令与主耶稣甘愿为人舍身是有关系的。从在主是真的这句话可以看出，虽然旧约圣经教导爱的责任，却从未有过像道成肉身的基督这样的一个典范，将完全的爱如此简单的来表明出来。所以新的不仅仅是爱人的这条命令，而是爱在主耶稣身上完全的彰显。其实主耶稣无私谦卑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正如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他这样说的，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错，爱的诫命之所以如今有崭新的这样的表现的方式，不仅仅是因为基督的生命与侍奉为爱做了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个示范，也是因为这爱在信徒的生命中展现出来。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基督徒生命中所展现对人的爱，就是这真理荣耀的一个印证，荣耀的见证。从人的方面而言，最能表达着爱的就是谦卑。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他的生命里面，对将信徒那最初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会持续的保守下去，从而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使徒保罗 写给罗马的基督徒时，认为这爱确实是存在啊基督徒的身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爱的命令，它是一个新的命令，之所以能展现出来，是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显然，那真光我们知道，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为他的国度掀开了序幕，而他彰显的这样的爱，是一个崭新的典范。这样崭新典范也是在照耀，也是他的一种照耀。随着弥赛亚属灵国度的开始，这真光已经开始照耀，并且胜过了撒旦国度的黑暗。现在光与黑暗同时并存，但这光以及他所要呈现的爱将不断地驱走黑暗，直到最后基督完全掌权，直到永远。这正是因为这光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进上帝爱子的国度里，爱的新命令才能够实现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我想很多在座的基督徒，或者是你不是基督徒，我想你都听说过戴德森这个名字。很多人我想也都知道他所讲的这一句名言，他说，我若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自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有可能为上帝做太多吗？上帝的工作如果照在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名言，其中也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他说，若不是神的圣灵早晚浇灌我们，我们周围不幸的环境早就把我们往下拉了。你看到上帝他主动的爱吗？他主动爱引领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从基督里流露出的爱，他所发出的能力是多么的巨大呢？但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有好好去珍惜这已经照耀的真光吗？还是我们把上帝在主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爱看见成一种廉价的爱呢？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态度，就能反映出你是如何来面对上帝的爱。很多时候拦阻我们爱人的事物，同样拦阻我们爱上帝和敬拜他。这拦阻使我们既无法遵守道德律的第一条命令爱上帝，就是与上帝一种垂直的关系，也无法让我们去遵守第二条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横向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个拦阻导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相信主耶稣的应许，就是如果我们活出一种乐于助人的这样的生命，而不是来贪图物质的享受的生命，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 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上帝在我们给予的当中所给予的我们的这样的祝福，我们获得一种更大的在主里面的快乐，拥有更完美和持久的这样的满足。对这种满足的渴望会驱使我们过一个更加简单的生活，并驱使我们追求，或者说更加努力的去追求在基督里面的爱，而不是物质上面的一种丰富与舒适的生活。因为物质的丰富和舒适就像一种破漏的水池一样，无法承受和完全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戴德生的一生是顺服上帝的爱，回应上帝的爱，为传扬基督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完全奉献的一生。戈培里牧师曾经这样用这样的一段话来描述戴德生的一生。他说，再没有谁能像戴德生一样，愿意为神的缘故完全献身给中国。他甘心冲破传统，换上中国的服装，更积极地超越宗派界限，一心要把福音传到新的疆土。戴德生之所以义无反顾献身于主，绝非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自我表现，而是他深切关怀到一群尚未认识救主耶稣的人。他一生勇往直前，是由于他越来越确信神的信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戴德生这样简朴的一个生活，理性的顺服，信心的祷告，以及他很久的这样忍耐，他这样一生是不得不值得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究竟怎么样才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呢？我是不是真的委身在基督里，按照他的爱的命令去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呢？我有真正的活出这样的爱吗？还是我更爱这个不顺服上帝真理黑暗的世界，不再仰望那真光的照耀呢？我不知道这一系列的问题会不会带给你一些反思，让你发现自己真实的生活的状况。我只能为你们祷告，求圣灵帮助你们，让你们真正明白活在主里的人，我们这群被主耶稣他用宝血重价买赎的人，我们不仅仅是在今天来过一个崇拜上帝的生活，我们更应该在我们平时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活出主的爱，活出基督的爱，爱你身边的人，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帮助他们得到一份上帝在主耶稣里面赐下来的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其实超越人本性的爱是可以测量人是否真实得救。在今天这几节经文最后的部分，使徒约翰将这样的测试应用在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身上。这样的爱存在，就显明了人有改变，得了救恩，有圣洁的生命。约翰那个时代的假教师同样也是自大 自高自大的来宣称他们对上帝拥有一种高人一等的这样的知识，高人一等的这样的关系。可是我们好好的去读新约的圣经，就会发现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大多数是一些奴隶，或者是当时的这些比较贫穷的劳工，但他们却是真正蒙圣灵光照的人。他们不但彼此相爱，并在爱中向那现在罪恶黑暗中的人伸出了爱的援手，从而展现出对上帝真理的认识，活出基督为人类的益处，愿意为我们的罪背负这样的一个罪债的代价，这样为我们舍己的爱。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弟兄，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不像上帝那样无私的去爱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样自夸的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他并不住在那光明的上帝的国度中，而是到如今还在黑暗里。但是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约翰通过光明的和黑暗这样的一个比较，说明爱与恨的三个特征。如果光和黑暗具有相反的属性，爱和恨也是如此。光和黑暗之间没有中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没有一个缓和期。同样，爱与恨之间也是如此。爱是经历性的，也是实践的。没有具体的这样实践的爱，不过是夸口而已，是虚假的爱。那些爱神、遵循他的道、遵循他的真理，并向其他的信徒表现出无私的爱的人，他们生命才是真正的一个被改变，他们不会使其他人跌倒。新约圣经中，绊倒是指犯罪。约翰使用这个字眼，说明真实爱人的这样的人，他爱人是反映他对基督的爱，不会使人犯罪，也不会使人拒绝福音。因此的确有一种爱人证明救恩，就像上帝的儿子他所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样的人就像一个瞎了眼的盲人一样，必须要四周的去摸索，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经文告诉我们，这种没有爱心的人，显然是在上帝的国度，显然在上帝的光明国度之外的人，没有属灵生命的人。这种人自称信主，但约翰在之前的经文，在前面的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六节也这样提醒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知道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他们的信息。我们若说 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住在光明中的人没有绊倒的缘由呢？因为在光明中的人，他就会常看见自己的亏欠，因此行在上帝光明中就是有爱，有爱心，就不会去编造责怪别人的编造出一些责怪别人的这样的理由。爱弟兄的既是住在光明中，这样那些只爱自己不爱弟兄的就在黑暗里。圣经告诉我们，没信主的罪人，他们没有从主而来的爱，他们是活在属灵黑暗中的，他们没有上帝所赐的圣灵，他们也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爱来浇灌在他们心里，他们根本无法完成主耶稣爱的命令。你愿意为了这一群人去将你的爱活出来吗？你愿意为了这一群人的益处去将主耶稣纯正的真理传给他们吗？这爱同时也是主耶稣当年已经率先赐给使徒的。那天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展现了牺牲的爱，之后他又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但没有真正归信主耶稣的人，这两种爱他们都不可能展现出来。你觉得你会为他惋惜吗？为这些不信主的人惋惜吗？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去见证主在我们生命的爱，来吸引他们，来更多的来认识，来寻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顺服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的另外的一个方面，顺服主这条命令就能显出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真实。这样的顺服与那些没有爱心持续行在黑暗里的人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真实的基督徒流露出一种活泼的爱，是起初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后来约翰也一再的重申，就如主的教导，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顺服主耶稣的教导，活出基督的爱吗？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救主，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没有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因此我们没有将荣耀归给你。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求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的宝贵师也来时刻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我必他必被轻看，更是赐给我们能力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一个与我们信仰相称的生命。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下面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
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与世俗绑锁？
奔血关怀，给着落在受伤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好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好冷漠变成爱。
世俗枷锁，分析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分析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的我，把冷漠变成爱。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谢谢大家，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黄弟兄。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黄弟兄。黄弟兄在吗？好，那我来读这个代祷事项。我们有感恩代祷的事项啊，我们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为他们祷告，也为正在面对新型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肺炎的各国的人民来祷告，求神怜悯。求神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 重的这样的一个罪，以及一切的过犯，求神来医治和来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样的一个疫情。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的经文，马太福音3:8，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三，我们也求上帝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来学习立志在基督里面，在我们一切的财务、孩子的教育、工作、休闲的时间等等的这些事情上面，都来将决定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行在他的真理当中，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最后我们有几点的这个报告事项。我们考虑到这个病毒这样现在已经在美国这样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执事会决定在3月15日就开始使用这个网络的敬拜，同时也开始和其他的一些团契祷告会，我们都使用网络的敬拜的这样的过程。我们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加4月10号的晚上的这个崇拜Good Friday 的崇拜，我们将在7:30开始。以及在4月12号早上9:30，我们开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崇拜。最后我们也来看一看这关于奉献方面现在我们建议，我们暂时我们建议，我们要可能我们还要观察一下这个疫情的发展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暂时建议弟兄姐妹每个月是预留奉献的支票疫情等疫情结束以后再一起交到教会。第四个就是说医院也是我们看到在这个Sacramento 我们这个北加州华裔社区防疫的联盟里面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他说这个医院非常急需口罩。我们也是鼓励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捐助的活动如果你有合格的这样的口罩请你捐给，按照新农弟兄发出的来捐出。好，最后我们来唱三一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阿们。我们今天崇拜的时间就到此结束。我们等一下会欢迎黄蓉姐妹的大女儿给我们来分享，因为她星期五才从纽约坐飞机回。